弟兄姐妹，使徒保罗的信息我们已经分享了十一讲，今天是第十一讲。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惑，为什么使徒的信息，他作为一个使徒，什么是使徒呢？就是有使命的人，就是奉了神的呼召，领受了天命，所以他应该不停的奔波，不停的做事。所以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不停的做事，所以他在教会，他在领受神的信息，他在传播这个信息，他在案例长老，他在许多的地方他做了许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关注保罗的时候，甚至有很多人注重他的事工，以至于忽略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谈保罗，我大概谈二十讲，那么在第十一讲的时候我们还在谈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谈保罗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点。这一点的话是我要讲很久我想了很久，但是今天呢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我要希望把这个信息能够讲明白。那么保罗，我们上次讲保罗在刚强当中，他自己常常夸自己软弱，这是一个属灵人很奇特的地方。那么保罗的软弱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信息，就是他多累，他经常的哭泣。所以这跟保罗在信主以前是非常不相吻合的，因为保罗在信主以前的时候，在杀人的时候，在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给人看看你那个衣服，他不仅看衣服，他还在那拍手，他在那应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心非常刚硬非常冷酷的一个人。所以人死的时候他采取的是一种在旁边观望的态度甚至欢呼的态度。这就让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写药的时候，那些鱼盲在旁边这个真正的秋瑾的血真正被进了刀以后，他们拿着馒头去淡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一种冷酷的，是一种无情的，是一种残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保罗信主以后却给我们看到了几处流泪的场面，而他自己写这流泪的场面却写出了他这个流泪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也不是短暂的，而是长久的，甚至达到三年都每次想到一些教会他就要流泪，流泪像慈母一样，像疼爱儿女这样的一种流泪。所以这就非常非常打动我的心。那么我因为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久很久的观察这个问题很久的，因为彩云家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许多的神的天使来祝福我们，所以有许多美国人在经历到在路过新加坡的时候，就到我们那个时候在克莱门蒂住的很小的一个家，三房这个家，然后他们来有分享的时候，我曾记得一个非常清楚的六十多岁的一个老者和他的妻子来了以后，他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就哽咽了。我们开始当时很惊讶，以为他在作秀，因为他在这是为什么这么老的人这么经验丰富，他怎么说起来就哭呢？所以他谈到了神对中国的拯救，他看到了我们小小的传经班，他看到中国的孩子饥渴慕义的情况，他谈到神用他能跟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短暂的这样分享的机会，所以他几次说起来就哽咽了，几次说起来哽咽，所以他强忍着泪水然后慢慢分享了。那天晚上这是当时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当时很深的印象我就有 question mark 这个 question mark 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越属灵生命成熟他越多累呢？他越严，他越喜欢流泪呢？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好奇心，然后我就去观察，我会发现真是这样。当一个人灵命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好像他的奇特的一个功能就恢复了，一个奇特的本能就恢复了然后他就泪腺似乎非常非常发达他经常经常流泪。所以我现在问大家，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你无论是因为敬拜因为祷告，因为认罪悔改，因为圣灵的光照，因为读经的时候因为反省的时候，被别人带导的时候，你流过泪的，你举一下手好吗？哇，感谢主，我们教会这么美好的圣徒。所以我相信像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你流泪不是偶然的当我看到丽萍，当我看天灯流泪的时候有些天灯流泪，我非常 pleased 啊 ，surprise relief 啊，这样的状态啊，东北大汉他能流泪，这样在篮球场上驰骋，往返驰骋，他能流泪，这是很难的。因为从生理学的角度，人进入青春期，尤其是男性进入青春期，他是进入了一种枯泪期，就好像我们的四季一样，他进入了一种干旱期。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以前有的时候还都说上场流点泪，但是男孩进入青春期很少有流泪的，真的这样啊？姐妹进入青春期有两种，一种是也不太流泪了啊，另一种就是哇多愁善感了，那就是啊黛玉现象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这个分享是结合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们教会的经历，以及属灵人就是教会给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的经历，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啊属灵生命的本质，就是他莫名其妙的，在外人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啊，他眼泪很多，眼泪很多。那么这个眼泪就与我们一般的眼泪不同，一般眼泪。那么回想到我自己来讲，那么我进入大概青春期，大概十六七岁以后的话，泪水就非常难，那真是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我也不起来，就是到了伤心处的时候，也不一定疼啊。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当我的爷爷最疼我的时候，他94岁去世的时候，因为他去世之前已经老了，已经比较糊涂了，所以他去世之后我就没有流泪，他很疼我，我就没有流泪，这是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呢？那么我信主以后有几次很奇特的流泪现象，都是一些神迹啊。按我本然的心理刚硬，我是不会流泪的，因为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哇，所以泪如泉涌，是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我认为流泪是灵命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是人重生得救跟神相遇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警醒这个东西。那么最近我在思考，我们彩虹之家家的东西不能往前再推进，彼此间爱的东西不能再深一步，是因为流泪跟流泪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在给大家带导，在大家接交啊这种交通，以及我自己在寻求这种流泪现象，最近这段时间是比较少的，比较少的。因为比较少，因为带导这方面比较少，这可能就跟我们教会进入了一种瓶颈有关系，有关系。所以保罗这个流泪，我们这个分享就变得很切实，对我也很切实，教会成长也很切实，然后当然我们整个的从我们个人各方面的属灵生命都比较切实了。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个流泪的现象，我们知道泪水这个东西是人的本能，我们会发现啊，在一些很奇特的动物身上，比如说牛啊，牛面临死的时候，有的人说是有一些流泪，有的人认为牛这个流泪跟我们人的流泪不同啊，实际上它是里边的一种自然条件反射，它跟人的情感世界迸发它是不同的。有的人发现鳄鱼也会流泪啊，鳄鱼也会流泪，但是鳄鱼那个流泪是更不同的啊，因为鳄鱼上到岸上，它因为它在海里是潜的，它眼睛各方面泡在海水里，所以它上来以后，它就要自动的会排出那些盐分，它就会挤出一些泪水来，所以鳄鱼那东西也不同。啊，所以动物世界罕见的有人这种情感世界流泪，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流泪是人的本能，流泪是人的本能，不是其他受伤类的本能，也不是其他灵长类的本能。所以这跟笑一样，所以有些人去观察到笑这个东西是人类特有的本能，你看动物是没有笑的，很高潮很高的没有笑的，所以猴有的时候是笑啊，猴啊，其实猴不是笑啊，那是他自己吹下来那个脸比较夸张而已，他不是笑的啊，是猴是不会笑的，笑是人类的一个本能啊，我相信流泪也是人类的一个本能。那在这个本能当中呢，它就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生理的眼球，我们经常一眨眼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有泪腺的东西，我们一眨眼我们眼睛就明亮一下，一眨眼明亮一下，所以当我们生活在一种雾比较多粉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经常的眨眼，经常眨眼我们擦亮，我们眼睛就会亮起来。所以流泪是我们良心之眼，是我们属灵的眼睛，信心眼睛一个必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那种属灵的泪腺发达，我们里边灵眼就明亮，我们看很多的东西就特别特别具有神的视角，也特别特别会接受圣灵的一个感动啊。这个泪水 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奇妙，带着这样的一个反思，我们要思考我们属灵生命和我们流泪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谈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个奇特的现象虽然大家刚才都举手，那么我还是想我们流泪和使徒保罗流泪，我们一会儿要分享一些使徒保罗的经典，你还是发现是有些不同的。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流泪很少的，尤其是带领小组的一些弟兄一些领袖，有些人我就没有看到流泪啊，我们相处这么久我也没看他流泪啊，没有看流泪，所以我们流泪就变得很偶然的一情况流泪。所以这样来讲，所以我首先来思考一下，就是你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啊，今人就世人也会有这样的影响，就是世人会有一种病。我这里谈的世人很大程度上是谈弟兄，因为弟兄是头，弟兄在这个世界当中神赋予了奇特的一些角色。当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事工是弟兄承担的时候，所以如果说你也感染了这个病的话，你在这个病在你生命当中很强的话，所以你要警醒，你要思考啊，我们如果也感染这个病，那么我们带领小组当中一定会受亏损，我们祷告会受亏损啊，我们施工会受亏损啊，我们敬拜赞美会受亏损啊，我们读经会受亏损，我们反省自己认罪反省，就是怜悯，就是拿去真正加在我生命的恶的那个东西，那种成熟的东西，我们也受亏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人犯的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啊，我总结为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叫做这句话。第一呢，叫做冷峻为美啊，我们都是以冷酷小生为美啊，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以泪水，我男孩子不以泪水为美，这跟传统的观念相符合，就是所谓的男儿有泪水情感这东西。所以男孩子一到青春期以后的话，就轻易不流泪了。那么有的时候感动哇流泪了，尤其是恋爱的时候流泪了，尤其是被女朋友委屈的时候流泪了，这种流泪，这个流泪流的时候他会强忍，你知道吗？他一般你要不会呜哇哇哭，他会强忍。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当圣灵感动你流泪的时候，我们也是强忍啊，把他给忍下去，这样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像忍乐子的话，乐人隔着你的时候，你乐的时候是很难的，很难受的。所以强忍泪水其实实际上是对你生命当中，尤其属灵生命当中有很大的摧残。我们为什么说很大摧残呢？我们接下来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分享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把圣灵感动的泪水强压下去，是对我们灵命一次很大的摧残。那么冷峻为美，然后第二句话呢，叫以礼待人啊，我们本来是应该很动情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会透过不同的理由、不同的道理、不同的教义去分享，然后就把泪化解掉了，所以人就回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地方，那就是亚当在伊甸园吃了那个禁果以后，用一种知识的办法去处理泪的问题啊，所以冷峻为美，然后以礼待人。真正应该情感应该勃发的时候，应该真正非常激动的时候，他却以礼的东西把这许多东西都压下去了。所以人和人的关系突然间进入了一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时候啊，突然间理由一出来，马上就分开了。所以理由一出来，马上分开。所以啊，中国的圣徒在谈这个时候，他说理由的东西，它是会给人带来很大亏损的啊，理由一出来就不会再认全名啊，我们会说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不服从他，因为他这句话怎么说不符合神经，所以我就不会服从他，所以理由一出来就没有合一了，理由一出来就没有真正的一种悔改，理由一出来就给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理由。所以以后我们将来谈理由和属灵生命的问题啊，这是跟吃了智慧所上果子以后出现的问题是相关的。第三句话叫做本能尽失，第四句话叫生命憔悴。所以冷峻为美，以礼待泪，本能尽失，生命憔悴。本能就是人流泪本身是本能，人的心脏在基督里心脏也是流泪，也是本能，而且这个心脏因为神是温柔，因为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的，是温柔的，所以圣经当中我们看耶稣至少哭了三次啊，拉萨路哭了一次，克西马连祷告时哭了一次，为了耶路撒冷哭了一次。所以耶稣 一个神给我们看到的，他是如此的感情丰富啊，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有人格有位格的一个全人，所以他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现在把泪这样的本能给压抑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怎么样呢？是消毒事理，是割掉了许许多的东西啊，就把生命当中应该很饱满的东西给割掉了，没割掉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事，非常难过的事。啊，一个人的生命割掉了，就好像我们做很多事，我们啊，就好像消毒事一样，为了卸了一种东西，为了强行啊，要适应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就把脚的肉给消掉，这是很难过。所以我们失去了本能，失去本能以后，生命就变得很憔悴了，真的很憔悴，生命就变得非常非常干巴巴的。所以你会发现，你自己警醒你自己，你自己警醒我们教会的一些案例，你自己警醒我自己的一些失误。当我啊委托小组给一些人的时候，当我啊看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啊错误的把一些权柄给人的时候，源于很重要的东西是以理代累的一些人，就是理性很强，知识很多啊，或者是考察圣经的能力很强，或者是自己在网上检索的都很强的这样的一些人，当理这一出来的话，怎么样呢？你就感觉很干，他的理越多的时候，他越干，越干越干，最后的话是一个憔悴的生命，是干瘪的生命，是一个冰冷的生命，是个苍白的生命。这样的情况，现在我当思考这一讲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啊明白了，哇，透亮透亮的，原来人是一个饱满的生命，人是一个不限于温柔的生命，人的情感世界跟灵的这种起伏，这种共振应该是非常非常发达，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世俗的一些影响和自己进入某种特殊的一种生理阶段，而把流泪的这样的基本能力给拿掉，这是神不喜悦的。那么当我们跟神进入很强烈的相交的情况下，所以人的泪水应该自然的流出来，无论是激动的泪，无论是赞美的，无论是喜乐的泪，它应该流出来。所以人不要压抑。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就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如果你内心当中有任何的感动啊，就包括你自怜的感动，你也要流出来。自怜的感动是泪的一个初级阶段啊，是像林黛玉的那种流泪，你也要流出来。然后你有更喜乐的泪，你也要流出来啊。我们不怕泪水多，我们现在怕的是泪水少啊。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还很少看到有一些啊其他教会，有些其他的，有一些灵恩教会什么，他们会有流泪的现象。那我在一些光碟上，我看到中国现在一个很复兴的，在解放前就很复兴的叫做耶稣家庭也教会，所以他们一敬拜一祷告就流泪，哇，真奇特啊！有十几讲，每一讲他就流泪，每一讲就流泪。他那个流泪可不是一般流泪，哇，这是痛苦流尽泪，然后在餐厅那个念经纸都要拿来，都要流泪的，这样的一种流泪。啊，从讲到人很年轻年长的 uncle， 哇，到底下唏嘘一片，哇，大家都在哭，一个祷告十几分钟，大家都在哭，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啊！我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难道不是我们教会复兴的瓶颈吗？难道不是我们家建立更深层的理解、更深的信任的瓶颈吗？难道不是我们限制神爱的永留的瓶颈吗？我认为 yes，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从我自己我就感觉到了，一个人心里刚硬的时候他就不流泪，心里冷酷的不流泪，心里很讲道理的不流泪，心里很注重很多事工的时候他就不流泪。当人真正完全谦卑下来的话，他就会流泪啊！因为神的灵是温柔的，神的本性是温柔的，我们跟神的身性情相交是一定是温柔的，然后神的温柔是活出来的。所以我把这样的一种军人的一种病，我们彩虹家教会的病，我们弟兄姐妹生的病，尤其是弟兄姐妹的病，叫做什么呢？啊，叫做失泪症。当然也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啊，就是我们有些姐妹哇泪水很多，一说一干的话就流泪了。我这里觉得宁可做泪，不要失泪，宁可做泪不要失泪，好不好，大家？啊，你做累很多的东西，我就觉得啊，心就可以融通，灵就会化解啊。那么我们再看使徒保罗，我们再关注这个奇特的这样一个神所特别得着、特别拣选、也特别更新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是什么呢？他的生命的累反映在哪一些方面呢？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给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里面看到了三年之痒，所以昼夜不住，它不是一个短暂的流泪，马上就压抑住了，拿点面巾纸一擦就完了，它不是这样，它的流泪可能很长啊。在先知大卫的时候，大卫那个人是神很喜悦的人，他的灵非常非常的啊，非常非常的开放，非常非常的健康活泼，所以他竟写他的泪水可以把床铺飘起来啊，到这种程度。当然这是一种修辞方法，但因为我们依然看到跟神交往很深的人，灵命很深的人，他竟是一个多泪的人。但是我们会记住啊，这个很奇特，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批长老所说的。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啊写出的以弗所书，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圣经启示的经卷。所以在这部书里边有许多奥秘的启示，就是神很奥秘的启示。尼克生说认为你啊这个以弗所书是最高的启示，他认为是最高，超越了罗马书的这样最高启示。所以在这部启示当中，针对了这一批这个教会的长老，所以写的一封信，跟他们在谈话当中，叫这批长老去见他的谈话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保罗的流泪他还不是自己为自己流泪，他是为神而立，神的家庭流泪。而且在流泪过程当中，他是长时间流，三年，而且这一次眼泪可能是流昼夜几个小时。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很奇特，他说劝诫你们个人，所以这个流泪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别人啊，他也不是讨好别人，而是真正的去见到别人，是这样一个很真诚的。我们看到是这个真诚的这种类型。所以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我们再一次思考保罗的奇特的地方，所以我们再一次思考奇人保罗，所以他的奇大家就理解的更加彻底丰满了。所以我们总结为这四句话，我们再一次谈硬汉保罗，对吧？我们以前谈保罗是很硬的，为什么呢？他学贯两栖，对不对？然后更兼天启，哇，他有天的很高明的启示，然后他激情似火，然后他忠贞不渝，他至死不渝，他是这样的一个硬汉，那当然是响当当的硬汉了。但是硬汉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另一面，除了他那一次夸他的软弱，我们上一讲，他这一次夸他的是什么呢？夸他是很累，他泪水多多。硬汉保罗却泪水多多，又是一个 paradox。 你看看神儿女的生命都是 paradox，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全神，他是全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吊诡，最大的一个矛盾在里面。所以硬汉保罗泪水是多多。那么我们现在思考啊，我们现在思考我们自己的施工啊，比如说张宇，你在你印象当中子龙流了多少泪呢？啊，对吧？小陈，在你印象当中啊，朱勇流了多少泪呢？有没有流过？你见过他哭吗？见过他哭。那你见过他哭吗？没有见过啊。你看看，我可以看出来了。那么文件流了多少泪呢？哦，文件我见过他，你流泪，你在婚礼上流泪。哦，那宪哥就更不用说了，啊，宪哥流泪，据说他们是班都不敢看他，啊，你看他也想唱诗的。OK， 我们还是有泪的啊，有些弟兄还泪，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告诉大家，流泪的弟兄，你自己我们可以做一个叫做属灵的灵命的一个统计学规律，你可以会发现。你流泪，你内心非常啊多累的，你的事工会比较稳健。真的，如果你们以后为神兴起开放家里带小组的话，如果子龙能够更饱含神的圣灵的泪水，感动泪水，你的事工会更丰富的，绝对是这样的。那么我问问阿轩，你最后一次流泪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我知道秀秀最近流泪是很最近的一件事。那你们印象当中，王轩流过泪吗？你印象当中流过吗？流过了。OK， 感谢主，感谢。好的，我们再次看保罗，属灵英雄，喜事经过，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通用的东西，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在引言部分介绍当中，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归纳为属灵英雄其次巾帼吗？什么是巾帼？就是妇女啊，就是女性。难道属灵英雄这些硬汉，他的泪水是像妇女一样多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 我的答案是这样啊，圣经给我们看到答案。所以圣经所神所兴起的很多的人都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多愁善感，或者说是一个感情是非常细腻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也非常强烈的人。那我们再看另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我们说哥林多后书是保罗的自传，所以保罗的所有信息，感谢上帝，就是感谢圣灵啊，就是哥林多后书，把这个人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很多的工作都反映出来了。若没有这哥林多后书，我们对保罗的印象很可能像其他的使徒啊，像马可呀或什么，我们都一稀的不知道，像这个斯提凡呐、或者像雅各，我们都不太知道，因为有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生命当中一些个案的经历，很具体的personal 的东西。所以在这段经历当中，他这样写，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又一次给我看。所以保罗是硬汉，保罗流泪多多，所以这是符合圣经的。然后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哇，这里边再一次看到保罗多累。所以当我们把这两段经节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属灵的硬汉，他确确实实是多累的，而且是一次流泪可能很长的，而且是经常反复的，而且是持续几年，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生命品格的生命气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谈到了属灵英雄是不是像经文一样有这个特点？那么当我们再去思考，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啊，我们再思考保罗的泪水呢？我们把这两段圣经合在一起呢，我们会发现保罗的泪水有一些奇特的特点。我们想，这特点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叫做劝诫如父，第二个疼爱如母，第三个是竭泪他人，第四个是圣爱如柱。所以我把保罗的这个流泪再用这四句解释一下，会发现他的流泪跟我们流泪有点不同。你会发现了吗？我们流泪不同，我们流泪很多是悔改之泪啊，有的人哇又跌倒又痛苦了又失恋了，哇又软弱了又自怜，哦，我们就在上哭啊哭啊哭啊啊，有的是哭一夜，有的是哭半宿，有的是哭一晚，是这样的。但是保罗泪跟我们不太一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多累总比无累好，就说明你的本能还在啊，而且你的感情很丰富，圣灵进来的时候很容易啊，因为这条道是畅通的，没有像法老一样刚硬起来就会堵死。但是流泪和流泪是不同，你发现了没有？保罗这个流泪，他第一个他在劝诫你们个人，所以非常清楚啊。你们现在看刚才那段圣经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大家还看到没有？你看，它叫做劝诫你们个人。然后接下来呢，保罗这里面再出现一个字，他格外的疼爱你们。哇，原来保罗流泪他跟自己反而很少相关啊，他是一种投射到别人的怪别人的一种泪水。所以我们总结，他像父亲一样如父，他像母亲一样如父如母。然后接下来啊，他是为他人而流泪，这是同情之泪啊，就是建造之泪，他不是为自己流泪。然后接下来呢，圣爱如柱，我们就可以感觉他背后不是保罗信主以前在迫害斯提凡那个时候那个生命，而是他背后有一个奇特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奇特的被一种奥秘的一种大能所翻转了。这个翻转以后，就使他的性格人可整个变了。所以我们在谈这么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活的不再是他，而是基督在他里边活，也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更新，使他的生命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保罗，我们注目保罗最奥秘的东西，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一个神的一个人的生命被神的生命所内住所更新，最后所彻底的制服和掌管，然后他完完全全卸成服的顺服神的这个权柄，然后他的生命就不同了啊，他对整个世人对主义的主这个对神家里的这种情感就不同了。这是一种太奥秘的力量，就是我们形同路人的，完全是陌路相逢的啊！我甚至连名字都叫不起你来的，但是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就痛哭。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思考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反复想，为什么自己是灵命是这样弱的？为什么不能够一看到、一思考、一代祷就哭呢？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打车过来的时候，然后就问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我开始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徒呢，按理说我们只要是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人，相信他宝血洗净，他就是应该主里的，应该我们都在神的家，都在圣灵里面，同饮一位圣灵。然后我就思考，他在问啊，他在问，我在问他，我说你们崇拜玛利亚吗？他说玛利亚是我们的 mediator 啊，中保啊，当然我们很尊重他啊。那么我是他，然后他接下来哗哗就谈了啊，我不再说他就谈了，他说啊，玛利亚是很奇特的，他是没有罪的。我说没有罪吗？啊，对啊，圣经上，我说哪段圣经这样写啊？他说啊，圣经这样写的啊，他是没有罪的。啊，我说你知道耶稣基督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吗？啊，他说那不是耶稣基督姐妹，那是其他的弟兄啊。圣经没有写耶稣基督还有弟兄姐妹。哎，我说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章明显写了耶稣基督还有弟兄姐妹吗？啊，他说那是他，总而言之，他没有跟他父亲有这种啊男女之种，没有的啊，所以他一直保持无罪，而且保持童贞等等。所以这样呢，我就不跟他说了，然后他就不停的跟我讲，讲一讲。哎，我在思考，哎，这是也是一个信仰基督的人，那我跟他的那种感情有没有共振呢？有没有那种 compassion 出来？我发现没有，我发现没有，这是令我很遗憾的事。你们有吗？你们有吗？如果换你们的角度，你们会有吗？这里边我感觉还是有我们心理方面的东西。就保罗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感觉我还没有入门，但是感觉到这个东西。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再做一个总结啊，所以泪水呢它是有别的，所以我们流泪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追求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不仅追求我们内在的啊一种孤单，一种依靠，我们恳求神啊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避难所，成为我们山寨。我们还要思考啊，在圣灵里边，在神的耶稣基督这个一体里边，身体里边，我们看到保罗的泪的价值，保罗生命的成熟。所以泪水之别有这样的几个分别，我给它分为四种的泪。第一种是悲伤之泪，悲伤之泪，无论是为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命、亲人，然后自己失去了啊，自己亲爱的，都可以有悲伤之泪啊。第二个泪呢，是叫做痛悔之泪，就比悲伤之泪似乎有一些奇特的东西了，一些属灵的东西了，就是我为着自己生命，为着自己的渺小，为着自己的罪孽，为着自己啊，自己以前过往的许许多多的不光彩的地方，我痛悔。这个痛悔之泪很可能有的时候是在圣灵感动下，明白吗？有的痛悔他可能没有，我们良心发现有的时候也有痛悔，但是有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会有奇特的痛悔，那是向着永生迈进的一种痛悔之泪。接下来两种泪就不同了，就很显然很可能会有一些圣灵的工作了啊。第二个就同情之泪，第四个就喜乐之泪。这两个泪，所以我用特殊的颜色标，就这两个泪不同。我们人间有同情之泪啊，比如说小领导一谈他的事我们大家就哭，很多人一谈他很悲哀的事我们就哭，这是有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神的家里边，这种同情之泪就变得很普遍了，就变得越来越正常，越来越普遍。所以同情之泪是圣徒当中在圣灵感动下常有的事，那么喜乐之泪有的时候也是有的，有的时候也是有的，那在灵性很高峰的时候，它有时也有喜乐之泪，叫同情之泪。那么还有一些泪啊，有些莫名其妙，我们不是说这四种泪都概括了，有一些泪，比如说啊，以前有个作家叫冯骥才，他自己回想他在听啊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时候，哇，他听的时候哇泪如泉涌，简直哭得一塌糊涂。这是什么泪呢？你说他悲伤了、痛悔，他不是，他是人突然间进入了某种情绪震荡，然后他敬畏，很像是啊在经历当中，是宗教经历当中外在那种强大的力量进入，是人的宗教情节所迸发的一种心理当中一些涌入的一些泪。那么过后他就说，我过后再听就没有这种感觉，就那个时候啊进入了一种啊 Kairos 历史的一个 moment， 他就进入了。所以人生常常有这种泪，他在某种情绪、某种画面或某种回忆当中感觉他会有这种泪。但是这种泪呢，它也会弥漫在这四种泪当中，它可能是因为这四种不同的东西啊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感动。所以保罗的泪呢，很显然啊，他应该归到同情之泪，他不是归到自己之泪。所以 类别的划分，我们如果这样来讲，我们大体上还可以划分为三类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个叫自感之类，一个叫他感之类，一个叫圣感之类。自感之类是因为自己内在实在痛苦，无论是自己内在的心情，还是外在各种环境啊，各种经济的压力挫折各方压在自己，是因为自己所形成的一种类。我们常常有的啊，没有非信徒也有的。还有是他感之类，就是同情，是因为别人有这样的东西，他很痛苦，我慢慢慢慢就进入他的心田，我就与他进入了一种情感的共鸣啊，这叫 empathy 啊，这样的同理心引起的这种。还有一种类是圣感之类，圣感之类是莫名其妙，有的时候是很奥妙、很神秘的，就是莫名其妙哇一次感动来，你就流泪。所以大家有圣感之类很强烈的，能举一下手？能举一下手吗？就是你在祷告啊，感谢主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来了这种泪，有吗？唱诗的时候。我相信有人有啊，所以大家也要追求这个东西，嗯，追求一下。所以这种分啊，简单的分我们就不太特别展开了。那么保罗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他是圣感加上他的，是因为有圣感啊，都在于灵里边，然后他感受到他肢体当中的一些缺陷和不足，所以他引起的。所以保罗这个类呢，在这样的划分当中，我们看到他是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与此相连，与此相连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这个流泪给我们看到是外在的一个现象，那么保罗生命更深层的现象，我们还可以总结为两点啊，这是一个表和一个里的这种关系。这两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从刚硬自硬变成了一个温柔谦卑，是不是这样？我们讲了这么久啊，大家去读圣经，尤其跟那个后说，你会看到他是一个以前很刚硬自义的一个人，靠着律法，靠着法利赛人，靠着他以前啊，他是十二支派、变种支派，他以前很纯正的这种律法的血统，然后他认为在神面前可以站得住啊，甚至他自己说行律法，但从律法来讲，他是无可挑剔的。所以但是他信主以后就进入了一种温柔谦卑。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冷酷无情然后到为父为母，就是在斯蒂凡这个问题上，然后在他去大马士革路上啊，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去干什么呢？他去拿着拘捕这些基督徒、信基督的这些初期教会的这些股票啊，这些就是逮捕证啊，这些东西，然后他去那个地方去迫害那些基督徒，那些基督徒要从那个地方要抓到一个上头去审判，很可能也被师父打死，是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冷酷的，那进入了很奇特的就为父为母的情绪，为父为母情绪。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这么强硬的一个人有这样的转变呢？为什么这么硬的一个人以前真的这么多累呢，进入这么温柔的东西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并不难啊，我们回顾整个的圣经的这个保罗，我们讲的是十二讲，是十讲的，我们就知道这里边的问题。简单的，我就用这几个经节点出他的生命的根本，然后我们就要再去跟大家思考眼泪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哥林多前后书都是带有保罗丰富的自传信息的一个书信。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拘，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就是我们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人，五湖四海来的人，然后都从一个圣灵受洗，受洗完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处死。我在分享真理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处死是什么呢？不是人的感觉，不是人的知识，不是人的看见，不是人的推理，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人的经历，这个处死最核心的就是神，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是神的应许，神的计划。第三个就是神的应许，神叫神的作为。第三个才是神的创造啊，就是过程界的一些。所以我们说啊，他犯罪了啊，他做什么？这是一个 fact， 这是一个事实，这也是算一个处死，但这个处死它的层次是很低的。 啊，它是第三层次，再高一层次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应许和神的作为，再上一个层次就是神的本身。所以从此我们至少分为三个层次，就真实至少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神本身，第二层是神的计划、神的应许和神的作为，第三个层次才是我们被造界的一些情感和经历，以及被造界的一些演化所出现的一些车祸呀、啊一些喜乐呀、一些碰撞啊、一些等，才出现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同饮一杯圣灵受洗，就反映出一个属灵的一个真实，一个绝对的真实。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反复已经说了那句话的真理，希腊文的原意可以正确的翻译为我是绝对的真实啊，我是绝对真实。所以当我们从圣灵一位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具备了这个绝对的真实，然后成了一个身体，这是神的话，所以就是一个真实，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实际上已经是一体的，已经是一体，就是莫名其妙一体的啊。这个一体现在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类似的比喻，比如说我们在彩虹之家，我们都进入了彩虹之家 NTU 网络网站，文景网站有个 cell group， 有一个 discussion 啊，然后就我们注册完以后，哎，我们就是被这样的一个灵里边的或者一个信息里边的共同的 identity 就成为一体了。所以我们在圣灵里成为一体，有类似于这种情况，就好像不是我们肉体这样一体，但是我们灵里面莫名其妙的都有一个共同的 identity， 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啊，这就是成为一体，然后引于一位圣灵。然后我们不仅在这个里面成为一体了，我们还引于，什么叫引于圣灵呢？就是这个身体它的存在和生长是靠着这位灵，你看，就好像我们某某人，就好像啊，我们的啊游民，你的成长都依靠于你的灵魂，你的动作、你的思考、你的所有的丰富的创意，而且都要引于你自己的灵魂，明白吧？我们耶稣基督这一体都要从圣灵里边得能力、得光照、得营养啊，所以我们的灵是需要 spiritual food 啊，属灵的粮食。我们属灵粮食、属灵的能力靠哪儿呢？就靠圣灵。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三点反映的是 spiritual truth， 就是属灵的绝对真实。我们靠着信心相信，这就是信心的作用。我们信心呢，进入这个东西了，我们就不为经历、不为情感啊、不为自己的跌倒所限制了，我们都归零到这个地方，这叫归正啊，这叫归零，这也叫归元，归元到神给我们启示的绝对真实。对吧？所以我们有些弟兄、有些姐妹、有些跌倒啊，有些软弱，有些啊，总怀疑自己爱心不够，等等等等，说了很多。其实呢，不是这样啊。这里边第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里边有神圣的生命。所以，只要我们给神圣生命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它就会散发出真正的馨香，就会圣灵的果子。啊，当我们强行的啊，不停的定时间、不停的注册老我的情况下，就说明有一点，你不相信神已经。在耶稣2000多年以前，已经耶稣同死同复活，你们不相信这个，所以我们要基于这个真实，然后再进入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现在还活的老我，现在还活，虽然你致死了，就像编程序，它的终极、它的底牌，也就是它的实体和确据已经死了，所以在这个死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些作为，但作为当中呢，就神就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宝血不停的洁净啊，然后呢，十字架已经死，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得了圣灵的。所以我今天看了一些属灵的书籍，在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位弟兄，他很强啊，也非常属灵，非常追求。然后呢，在一些诱惑面前啊，他也有很大的恩赐和天赋。在诱惑面前呢，他就不停的抵挡啊，所以然后他就跟这是尼克生的说，他说：“哎呀，尼弟兄，我今天又得胜了。”啊，你说怎么得胜啊？我今天又抵挡了诱惑啊！这个诱惑实在太讨厌了，我感觉我今天得胜了。然后到明天啊，明天我又得胜了。哎呀，这诱惑太讨厌了，又得胜了啊！我很高兴。到了后天，哇，今天我又得胜了。后来说了，好像明生都不回答他。后来又一天，他说：“哎呀，我又费了很大力量征战，太厉害，几乎就失败了，最后又得胜了，感谢主。”后来说：“明生，我为什么说了你都不说话呢？你给我点鼓励。”尼克森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撒旦有这么厉害吗？撒旦有这么厉害吗？”他就问了这么一句，意思就是撒旦真的这么难打败吗？哇，他一下子通了， 一下子疯。为什么呢？这是他的一个字，神要透过这件事，也要透过这个场合，这个透过尼德生的时候，要把他扭转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在末世，在灵运动当中，我们常常相信啊，撒旦太厉害了，整天无所不在，整天的好像不停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一捏就把我捏，就好像我们在蚂蚁一样捏紧，因为属灵高过我们，对不对？灵界高过我们。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呢？是原因，肯定这么厉害。为什么没有这么厉害？是耶稣比他更厉害，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耶稣的十字架得胜，不是说将要得胜是一定得胜了，不是说部分的人，他是已经全然得胜。所以如果是坚信这一点，所以你跟魔鬼撒旦的话，他就谈到了啊，实际上呢，不是一个去怎么去抵挡啊，怎么去打呀、啊，不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在魔鬼撒旦面前，只要说一句话啊，我们叫做夸胜，就是在基督里夸胜，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基督夸胜这个词啊，其实有奥秘的东西。就撒旦在攻击你来的话，你这不是我手下的干将，你还斗什么斗啊？你闹什么闹呢？你一家干将就完了，你是手下败将了，为什么呢？基督，我在基督里啊，我也是基督的先，你已经败了。所以跟魔鬼的征战应该是采取这种态度啊，是在属天的得胜的，在基督里面已经完了，你是高过他，你是得胜的。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东西，要属灵征战有个反转。就属灵征战是真实的，属灵征战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属灵征战不是靠着我们自我啊，靠着我们自我的一些意志去抵挡的。所以我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挣扎、在祷告的时候，他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误区。所以我今天要透过这个信息，给大家，也包括我自己，要把它帮给它纠正过来。就是以后再进入属灵，再进入个人小我一些情绪情感的增长啊，增长怎么样呢？你用这种办法去宣告啊，你已经是手下败将了，一边去啊，不要再搞这些这些啊雕虫小技了啊，你要采取这个办法去宣告。然后第二点。基于我们都是同一个圣灵受洗，然后成为一个身体，同一个圣灵，所以跟你讲说，再次告诉我们另一个身体，就是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这里边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个哭啊，是个流泪啊。我们以后也许在谈笑啊，那保罗的笑的信息不太多啊，保罗笑的信息也挺多的，在腓立比书，我们可能以后会谈笑。但是今天我们谈过，这个哭和笑是人类比较夸张的两个情绪。啊，是反映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很奇特丰富的灵感，丰富是精神世界最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喜乐啊和痛苦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啊，我们生命才有力度啊，生命才有光彩。所以你会发现吗？它同一个肢体同受苦，而是一个集体同得荣耀，然后我们就是一个集体同快乐。这就进入了这个一个休戚与共，一个整体的一个共振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灵城要地，灵城要地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要地啊，就是很重要的几个要点啊，这个真谛啊，我谈四点。以前我们说啊，属灵个人生命要地是什么呢？经过得救的喜乐，然后经过征战的那种痛苦的挣扎，然后结果的圣灵得胜的释放。我们说保罗灵命有三。那么我们现在再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从合一的角度，我们再看灵城。第一个叫做圣灵重生，第二个叫生命重整，就是圣化，就是重整。我为什么不叫圣化呢？为什么叫重整呢？就是把一个一个的个体，哇，都整合在一起，就好像一个一个的线整合成一个布面啊，一个大的编织物一样，就好像一个一个独立的一个经济体，现在进入全球化，它就是为整个全球生产，它就不再是一个地方了啊，一个地方的经济体了。像以前欧洲，现在进入欧共体了；以前是中国封闭的经济，现在进入全球化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当然全球化出现一些波动啊，我们马上感觉。所以有的许多人就把生命和经济连在一起。我们现在也用这样的比喻告诉大家，当神进入生命重组的阶段，就打破一个一个的 individual 我们自己的东西，让我们生命的个体当中有整体的血肉，让整体的血肉当中有我们个体的一部分啊，我们个体就像这个整体当中一个细胞、一个关节、一个器官一样啊，这样的问题，大家记着啊，就是整体的神的能力当中，神的身体当中啊，有我们作为一个器官，作为个体。 然后我们的个体当中有神整体的血肉血脉啊，这叫生命的重整，就从个体组织成一个整体。接下来就成为一体，然后出信会，圣灵重生，生命重整，然后重整到一体，重整到一个极致，就是成为一个身体，就像我们身体一样，哇，它太自如了啊，它没有排异功能，我们人体有排异功能，但是因为它 identity 太 identical 了，然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杀死它，再去排异它了，我们就成为一体了，然后休息一功，休息一功的意思就是我们很自然的感受到啊，不同的肢体当中有些东西，我们就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那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敏感的？确实是这样，就是跟我的生命进入的比较久的啊，就是我们在一起服侍比较久的，然后跟我生命比较密切的，那我有的时候祷告就会出现这种休息会啊，就是当我祷告的时候出现特殊的一些不舒服或者是堵塞，这个同样我是很就是有这个敏感，那是很神奇的啊，一下不对头啊，然后我就会给你们打电话啊，就是这样。啊，当然有的时候，哎，喜乐的时候也会有，有些出现了。上一周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哎，莫名其妙的感觉有些问题，所以我就去找他们谈话。当然在谈话过程中就确实啊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生命成了一体，休息就一空了。然后我们再思考罗马书保罗的这句话，就完完全全不同了。它的不同是什么呢？他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是很著名的一句话啊！希望我们圣徒，希望我们教会都能够进入状态，更加与小组长更该这样，与喜乐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这句话因为有前两句话的圣经的启示真实，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它就变成了本能而已。所以这是很难的，对不对？有别人使喜乐，这很难的。但是作为圣徒，他的灵性发挥到一个程度，被神组织编织一体到一个程度，协调到一个一体化到一个程度，他就成为新生命的本能。本能而已的意思，什么是而已的意思？就是正常了，不再很特别了，这是本能而已。那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就是我们的本能还在恢复过程当中。我们感觉还很难啊，就是说还跟人，如果我们变得很容易，我们小组的人哇一起不异动的话，我们也祷告，哎，一安静一思考的时候马上就感受到他的这个波动了，那你就进入这种状态，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些情况他是可以进入这状态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现在进入热恋状态的时候你会有这感觉，如果还没有这感觉的话，你要求神怜悯啊，进入那种热恋，你就会感觉，哎，我一祷告我都没有见他，我就感觉他现在身体似乎不舒服，你就会见证人有这个本能，那么圣经当中圣徒成了一体就会有这个本能。这个本能我给大家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角度啊，这个本能是什么呢？这个本能你看，这是一个手指，这个手指这一块啊比较暗啊一些啊，这手指就划了一个口子啊，划了一个，你看划了口子流血了吧，流血啊，流血，这叫什么原理呢？这叫十指连心原理。对，你看手指和我的心脏离得很远，对吧？离我的大脑很远，但是我拉一点，哇，透心的疼啊，对不对？谁敢在这拉一刀？哇，太疼了！再疼，这是这个。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对眼泪这个字再认识，再认识。为什么眼泪这么宝贵？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爱的不够？为什么我们现在敬拜不够？为什么敬拜不能够真正和神面对面？为什么我们的悔改不够啊？为什么悔改不够？为什么一再的受一些东西的骚扰？为什么不够？是因为对眼泪这个生命的本能没有完全的恢复。所以我们认识眼泪，我用四句话总结眼泪的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第一个我叫做心智的哭，心智的哭。第二个叫情急的泪，情急的泪。第三个叫做不哭不泪，形同受泪，形同受泪。大家记住这四句话啊， 很美啊，所以大家你们也要感谢神，因为神给了我一些古典文学以前的业余爱好，所以我可以把这些东西用话语组织出来，很精当。但是不光是话语精当，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有时思考的时候都感觉很奥妙，是妙说我的东西，它的里边的真意也很深刻呀。所以大家思考一下，当我们对类有这样更深一步的认识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啊，一个人什么时候哭呢？是心达到了极致的时候啊，达到一极。我们说有一极的时候是狂乐啊，在面前都不顾一切的大笑，这叫一致。还有一种是痛哭，就是心灵到了伤悲到一个极点的时候了，或者同情到一个极点的时候了，我们就会说心智，智就是智智的意思，就是到了极点的意思啊，这哭。然后情急的泪，你看这个泪是和感情有关系的，泪是跟理由相脱节的，说理由跟那种是间接的，所以一人一流泪一定是牵动他的情感，一定是情感，情感达到了很大的一个震动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怒潮一个海啸的时候，所以他就会流泪，明白吧？所以眼泪原来是人丰富精神世界，情丰富情感世界的一个宣泄，一个表达，一个表征。如果不到极致的时候，它不会啊，不会流泪。就好像啊，一个平栏一样。当一个浪潮来的时候，真正要越过这个平栏的时候，一定要达到六级峰或七级峰，它才能过去。所以否则的话，它这个潮不可能进到这个堤岸上，或者到这个泻湖里面，不可能这样。假设我们做个比喻，所以一个人看到这个浪潮涌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一个人真正的流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进入悔改，他到底是不是真正同情我，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在圣灵里面有极大的感动，是不是敬拜真正进入状态跟神面对面。是啊，他是一个什么呢？我管它叫做什么呢，叫做真情温度计和真情情侣表，还是这样的哦。他不光是如果不哭不累，他不光是形同受累，他这个流泪他还表明一个我们感情达到的一个强度。啊，真是很奇特的。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反省自己，如果我听一个人的分享，我听一个人的祷告，我在跟一个人交通的时候，我内心当中不能够感动，当他流泪的时候我内心不挣扎啊，甚至他流泪到一个极端的话，我不能够有一些感动的话，就说明怎么样，就说明我的心还是冷的，还是冰冷的。所以我们有些姐妹为什么韩国教会复兴，为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许多玛利亚，为什么啊阿萨勒的姐姐玛利亚，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人，为什么对神有那种人。所以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这是历史当中有一些争点，包括现在 BBC 出了一些光碟，他们做了一些考古发现，他认为当时耶稣的门徒当中很重用的一批门徒是一批妇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妇女的情感世界更加 vulnerable， 更加 open， 她不像男人比较刚硬，比较压抑，比较封闭，比较理性，她不是这样啊。当神的话一来，哇，她就哭啊，她就感动啊。所以当感动到一个情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所以玛利亚就会把是30两的一个。叫做那大香膏，那个香膏，现在可能我们还很难有个比喻，什么样的香膏啊，什么样的香水可以达到那个程度？所以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所以那个香水达到了30两银子，那是什么价呢？所以有一个最典型的价，就是耶稣被卖就是30两，而耶稣当时是一个首犯，那就相当于以前供水的头子值2万大洋、4万大洋，那个时候，所以那30两其实是很贵的。那么他把这么贵的一个东西拿过来，实际上隐含着是什么呢？是把他自己的生命都倾注过去了。所以那个30两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实际上是跟耶稣的30两，那不是，那是一个生命的倾注，那是不是？所以一个人流泪是表明他是情绪的倾注，一个人流泪所做出的一些东西，是不流泪的人很难想象的啊。 所以这是真心情感。所以就告诉大家了，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这个人对你真心不真心，你能感觉到他的流泪的次数，你给他偷偷记下啊。以后这个张秀啊，你可以偷偷记下啊，几次流泪啊，几次眼珠在那泪里横着没有落下来啊，几次哇像啊，这个泪水顿作星辰雨啊，每次是这样的，那你就记住了。如果这个人真是经常有泪水顿作星辰，你说。没错，我嫁给他绝对正确，因为他是感情世界真正丰富，他真正 value 我的。所以有一个句话叫什么呢？说嫁给一个不会流泪的人，就把一笔钱委托给一个小偷一样。我再说一遍，嫁给一个不会流泪的人，就像把一笔财富委托给小偷一样。对吧？一个属灵人，他会被神的这种情感一激动，他就变得无限的温柔，无限的情感，所以他就会无限的啊具有流泪的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恢复。所以我不知道啊，泽远呢是会经常流泪吗？哦，不流泪哇，那你听完这个以后就要操练起来了，他可能是有泪不轻弹。那么阿涛哥，我从来没有见过阿涛哥流过泪吧？你流泪吗？流泪，感谢主。不流泪是很难的，不流泪做事工也是很难的。一会儿我们会谈这些问题，所以它是真情的温度计。所以眼泪是功，这眼泪正因为它是神创造的这么一个本能，它创造神恢复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有这样的把人的情绪表达宣传到极点的东西。当我们不停的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的一种实践，一种恢复的话，怎么样，我们的情感就很饱满，我们的灵魂世界就很丰富，然后我们说神的丰富进来以后，我们容纳神的丰富就变得很容易而且很迫切啊。所以眼泪的功能就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功能。所以第一个我管它叫做容啊，容，第二个叫开，第三个叫通，第四个叫合。眼泪一出现，它就把理性的东西都打垮了。大家知道，我觉得有一些人姐妹跟我相处会有这样啊，当我谈着谈哇，教训的口吻又来了，怎样呢，他一哭哇就完蛋了，我马上就交枪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流泪一出来，不光是你流还是他流，如果你感动到我也流泪的时候，那就更惨了啊，那就彻底融化在一起了。所以一流泪哇，整个的那些道理是都让路了，都让你变去了，然后怎么样，就把一颗心向一下哇就倾听了哇，你的那个东西一下就喷射出来了啊，就是源于流泪那种情感，那个辐射就出来了，就好像强烈的光一样出来，所以你就一下就完完全全镇住了。所以眼泪的功能，当眼泪你自己有这个眼泪的话，你的许许多多的其他的东西也都暂时放下，就好像一个锅一样，一下就沸腾，一下就开，所以再也不会因为所以再也不会讲这么多的套话、理由和借口了，没有这些东西了，就融化了。所以我的融，用融会贯通的融，就是理性情感各方突然间都融在一起了。还有呢，就是融住的融，就像开了锅一样，就像那钢水一样啊，那种交融那种东西。然后融完以后它就开了，所以一个人真正一哭怎么样呢，他的灵就开了，他的灵就开了。所以你会跟人辅导啊，你会跟人辅导，无论他家庭出现、恋爱出现问题，你个人灵命出现问题，都有压力出现问题了，你跟他谈的时候，你看啊，最近怎么样？还好吧？怎么好呢？不错啊，但是你能感觉到压力，然后你跟他一点一点的康复点辅导辅导辅导，到一个程度，哇，他哭了，怎么样的？接下来他就把所有东西都跟你分享。啊，他就再也不封闭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人才真正的谦卑，敞开自己，他才有可能倒空自己。如果一个人很刚硬，然后他就用层层的理由把自己就像啊，就像鹿角压叉一样，就把整个的路给封死了，你就没法通过，外来的你很难通过的，一个盖子给盖死了。所以人一哭就把盖子打开了， 一般情况下最难的。然后接下来交通就很容易了，哇，再沟通很容易了。然后接下来就达到了一种很美好的合一。所以一个人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有流泪的祷告，有流泪的交通，有流泪的喘气的话，他们两个人的合一是非常坚固的。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些小组，有些小组姐妹，尤其NTC小组，有些姐妹，他们在一起有这样的一种挣扎性的，有的时候不以眼泪来表达，但是已经那个情感炽烈到一个程度啊，可以达到沸腾的，所以他们就形成一种 sisterhood。这种 sisterhood 出现的啊，应该是信仰当中的初步的落实。所以我们要进入这种流泪的环境，才能深入的合一。啊，就像保罗一样，说保罗，你看他带团体，他带他的教会是那样痛苦的、昼夜的啊，然后疼爱的啊，然后啊劝诫的，所以我把它叫做固业气。所以一个我们以前谈的灵命当中有固业气，对吧？固态就像水泥一样，需要打转啊，需要才清理掉。液态的话呢，好像是水，都是水。液态像沥青啊，沥青那样很粘稠的东西，有的时候比水泥还粘。你水泥弄完以后给它清走就完了，那沥青呢，它掉在一起，掉在你周碗的那容器的四壁，你就很难洗的啊。所以液体，所以我们的老我就像这样一样啊，非常非常粘滞啊，气体就好了。气体无论怎么样啊，它一般就挥发就很快，而且从污浊的水里边啊，你一蒸发它就变成蒸馏水。所以新加坡的蒸馏水都是从便秘当中出现的蒸馏水啊，所以蒸馏水常常是比较清洁的。这就是说人的灵到了一种挥发的状态，它反而是变成动动纯的状态。那么哭有利于人的灵挥发到这种比较纯美的状态，所以人一哭的时候，常常人的心敞开，人最单纯的一些东西会出来，最真实的东西会出来，最真诚的东西会出来。啊，虽然他掺杂的一些老我的一些罪性，但是他会表达出一些更加单纯、更加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说，眼泪这个功能、这个本能不能够失去，不能失去。我们教会如果有更多哭泣的代祷，更多哭泣的团契，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纯美。我把它今天奉献给大家的第二个角度，那个经历就是这样的经历啊，这个经历，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水壶，一个水壶子，当它沸腾的时候，隐喻就是哭泣的时候。啊，一壶水溃死之后，它就开始沸腾，开始蒸发，那里边的很多的东西都开始融合在一起。所以呢，啊，我为什么让它不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水呢？啊，这里边可能是一个煲汤啊，也可能是一副中药。所以当沸腾的时候，怎么样呢？那里边才真正的融合出来，那本质东西才真正交融在一起。所以一个人哭的时候，才真正的把很多潜在的沉浮在生命当中最底层的东西都给翻腾起来，都接近神的光，然后让神的东西陶造你啊。这个时候才可以陶造。如果你不加油，那些复杂在你啊生命个体当中的那些粘稠的东西都不可以。当水温加增的时候，那些油渍那些东西都会进来，然后神在清洗你，在跟你交谈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哭泣的时候最容易受教，所以我管它叫做沸腾原理。沸腾原理，哭就是人灵魂的沸腾，哭泣就是人灵魂的沸腾。所以你每哭一次，你灵魂沸腾一次，然后你就跟神交通更深一次，也给神陶造你、更新你更深一次机会。眼泪与罪人啊，这样来讲，我们就把啊眼泪的罪人做一个总结。那眼泪跟罪人到底什么关系呢？啊，原来眼泪和罪人会使我们刚硬的心，像水泥一样固态的一种灵魂状态，变成松软、软化了啊，就好像冻的冰一样，慢慢的冰消雪化。第二个，就从冷酷的心慢慢进入有些温暖了，所以人的心很冰冷，很冰冷。很压抑，很各方面的，所以它很冷。然后你进入一种哭，你就慢慢慢慢变成暖了。第三个就是从封闭的心，然后到开启。一个人很封闭，但你一哭你就开了啊，一哭就开了。然后接下来啊，就是分啊，就是从分离的心啊，从分隔的心，然后变成了合一的心，你就可以合了。 就可以交朋友了，而且朋友就越交越深，越交越深，越交越深。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专业化。当专业化的话，会把人变成工具啊，会把人变成叫做异化，就变人变成机器。以前摩登时代，你看卓别林讲的摩登时代，那个时候呢是变成操作性的工具，现在呢是变成思想或者专业性的工具啊，专业性有电脑 AI 大，所以人就变得越来越机器化，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电脑化，越来越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把人的情感世界就给压缩，人也变得憔悴，所以人也慢慢的不会哭了，也慢慢不会哭了。所以一个人哭的时候，会把你这个东西全慢慢的都打开，慢慢拆解一些的专业给你搭建的一些脚手架。我们生命本来是很自由的，但是因为专业的话，它会在你生命上搭建一些脚手架，所以你哭的时候就把它的脚手架拆解掉，然后你就可以自由的灵魂可以自由的流淌。那么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无泪的一些果效。这就是我为什么思考这个信息，也为什么要思考透过这个信息我们能不能得到突破，能不能得到神在创造人，在更新人，在成为人的心脏过程中给人的一个奇特的本能，那就是透过眼泪然后跟神有更深层的交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得无泪症的人就会警醒了从来不会哭，很少哭的人，而且哭一下就给忍住了就憋回去了，这样的一种东西怎么样呢？他就会出现这样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叫做悔改不透，就悔而不改，悔改不透，所以就没有果效。所以悔改不透，所以就没有果效，悔改不果。所以一个人真正在面前悔改的话，就像大卫自己知道犯罪以后在神面前痛苦那样悔改。所以一个人的情感还没有达到流泪的状态，还没有达到灵魂沸腾的状态，所以他的悔改就是欠火，他可能是个理由的悔改，理性的悔改，或者套话的悔改，模仿的悔改，而是那是就完了，然后他的果效就完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悔改，我经常也说悔改的祷告，但是果效不大，是因为你没有真情实感在神面前悔改。所以有一句话曾经这样说，他说一个在神面前没有眼泪的祷告，没有眼泪的悔改，莫想神给你一个很让你激动的回应。所以首先你要感动自己，你的祷告你要自己给你要感动自己，然后你再感动神。或者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只有感动自己祷告才能真正感动神，因为神也是个灵，你感动自己了，你真正的真情实感出来了，神也被你的真诚打动。我们人和人也是这样我们敷衍的一些东西和真情实感这样的一种悔改和认错是不同的。第二点就是团气不热，所以不和。所以我们团气没有流泪，所以我们团气怎么样呢？就团而不气就是气不和，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团体这样的团体，低效的团体，所扩展的团体。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小组有些冰冷，我们现在的小组有些僵硬，也小组有些形式等等等等。你要从这个思考，是因为你用心不够，你用心不够，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没有感动，没有达到与神共振的这个东西，没有达到与喜乐的人同乐的两个人同困难，所以你没有看到的小朋友，所以你要从这个方面再反思，你要真正把它成为神的家，成为神的羊，成为神的肢体，然后进入一种真诚的团契，这样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团契很久了，但是很莫名其妙我们的关系并不热呢，更谈不上合一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流泪太少，具体来讲就是流泪太少我们说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情感根本没有动，没有真正的牵动自己，没有投入，没有投入。同事关系很冷，环境关系很冷，恋爱关系很冷，都很冷。这样的话，人最后就变成冷冰冰的一个冷人一个北冰洋的人。第三点，就祷告不切，祷告不切，所以就不应。所以，一个祷告真正忧伤痛恨，真正在你面前流泪的祷告，你反映出你的真切，你的真诚，所以回应当然，你感动了自己，你自己心都没被自己祷告感动， 那就是理性的祷告喽。那种理性的教义的，或者是知识，或者是模仿的，像神所谴责的法利赛人祷告，那就不行。所以那个罪人祷告，哇，我的神，我的罪人，所以他祷告到一个程度，他就流泪。这个时候怎么？耶稣给他一个即时的肯定，这种祷告更蒙神悦纳，因为他真切，他切切的啊，他到一个程，恳切到一个程度，所以大动了神的心，神就有回应。所以我们的祷告之所以没有回应，或者回应不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眼泪啊，有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眼泪太少。那这也是我自己反省，哎，我祷告当中很少流眼泪的。那这样的话，无论是为自己为别人的话，当然我们的祷告就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你看，我们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就是为什么我们为着这个陈普明他这件事，我们希望有进身祷告，有进身祷告。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发动？还有就是我们做一个律法的规定，没有人了解这，没有这样的。这是一个有一个牧师跟我说过一个东西，他说一个教会能不能做一些进身祷告，尤其是为生病人，他说有一个原则，他说呀、啊，要看一看你们是不是个祷告的教会。所以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进入这种操练，没有跟神这种操练的话，我们很可能陷入一种律法。我不是说大家不可以这样祷告，我们甚至可以想想这样去见证这种操练给大家。但是呢，某一个方面，我又希望有一个回应，有一个跟神面前的一个负责，一个 account， 就跟大家所跟神负责，就是我们应该先进入一个悔改，一个真诚，一个流泪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我们教会才真正进入一个祷告教会。这需要，这也是一段路程。第三个，就敬拜不成，敬拜不成，所以你跟神就没有交。所以我们很多的福音派教会，我们的敬拜就变成一个过程，就完全是一个形式。所以敬拜当中哭的东西并不多，感动的东西并不多。为什么很多教会都这样呢？我们就加大音响，然后我们就差派很多的人，我们现在教会也有姐妹主动的兴起，就打鼓啊，去架子鼓，所以我们就造成一种咣当咣咣当一种气氛啊，这就好像唤起大家气氛，然后人就好像啊伸手隔着你，然后让你乐，然后接下来就往你眼里抹甘油让你哭，这样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不是敬拜的真谛，敬拜的真谛是什么呢？诚心的来到面前朝见神啊，享受神的喜乐，所以我流出喜乐的泪啊，享受人的赦免的大恩，所以我有感恩的泪啊，享受在神面圣洁，所以我有痛悔的泪，所以在神面前朝见神，这是敬拜的真谛。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眼泪，所以我们跟神这个交往就不实，就不深，就是这个敬拜而不交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些弟兄们可能还不太了解啊，是因为我们教会不是做事吗？我们教会不是使命在大家做事。所以呢很奇特，当每次我看到大家这种生命状况这种点啊，其实我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有一个系数，就是你做了100分，它可能成了0.01 0.01，最后就得1分。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他透过跟神很深深相交，他可能就做了1分钟的事，但是他是一个永恒的东西。这就是出于圣灵的神纪念，不出于圣灵的纪念。所以大家，我告诉大家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就是凡是神出于圣灵做的，神一定收回，一定有效，一定有永恒价值。凡不是出于圣灵的，那我们自己做的，神一定不收回的。你做的再好，你到神那里没有位置，你知道吧？因为你不属于神的血统。所以我以前很多人就问，所以为什么信主的和不信主不能一起结婚呢？啊，我以后带他信主不就行了吗？等等，或者说啊，为什么不可以？等等，我告诉他一个真，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回答？我就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汽车的比喻，比如说我说都是开车，都是开汽车。如果你开的某种一个中国的一个牌子，比如说大众大众汽车，你是坏掉了，但是呢你很喜欢丰田的这种发动机，所以呢你在修理的时候你就让丰田发动机，你装了丰田发动机， 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丰田发动机按着他的发动机的品格和负责就给你负责，所以你纳入了丰田发动机整个的家庭体系，所以你这个车再坏了，你到他那去，他一定给你修啊，他一定完善，他按照他的自己的这种维修售后服务，他就给你负责。我们基督徒得救是什么呢？本身的我们的得救是神给我们换那个机器人，就是肉实心换肉。实际上神在谈这的时候就谈得非常清楚，就给了我们盖了个印，给了我们一个纸，就把自己的一个品格抛丢给我们，所以我们身上就有神的东西了。最后神所起的时候就按照这个东西要，明白吗？按照这些再拿回，因为他本身就是神的，所以神就拿回来。所以如果弄完以后你不是神的，神没给你丢这个东西的话，怎么样呢？你到时候神不负责啊，你进也进不去。你不要说哎，亏得要我进也进不去的，因为那个东西不复杂的，就像那个发动机，只有我给你换了我负责，然后你还是大众发现我不会负责，你再怎么说也不会负责啊，只有这个我负责。而且这个负责呢，是他一定要负责，为什么？这就是他的，这关乎他的信誉，关乎他的质量，他一定会负责的。所以我再说一遍，凡是出于圣灵的，神一定会收回，不收回都不行。你说神，哎呀，不要收回，我就在自己在外面不行了，这是我的，这是一个归属的问题，明白没有？明白。敬拜不成啊，跟神的敬拜不能享受，是因为我们流泪太少啊。再有一点，事工不顺，事工不顺，所以我们就不能享受亨通。那种亨，这个中文这个字亨通的意思就是 bless， 就是极大的蒙福。什么是 bless？ 什么是亨通呢？就是太顺利了，一点弯路都不走啊，事工不顺啊，就是很难，又走弯路又很难，效率又很低，这样的工作自己又很累，是因为我们哭得很少，我们为事工所付出的眼泪太少，这个眼泪就广义到一个程度，就不光是眼泪了，就是真正我们付出的太少。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跟啊，我们有一些领袖这样说，我说小组问题、事工问题，之所以不畅，我就问你用心多少？其实这是一个总原则。如果你不是用真心、诚这样去委身的话，那小组当然就是，这是什么一个律？这是灵魂的一个公平的律。所以我要跟大家谈恢复本能，因为专业化的精神。世俗化专业化，因为男性当中以酷为美啊，以冷峻为美的这种精神，以及青春期人的本性，以及犯罪以后人的生命的干瘪和憔悴啊，以及我们所不同的价值观压抑自己啊，像东北文化压抑自己啊，北方文化压抑自己，就是所谓的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些东西使我们的本能也萎缩了，这个会带进我们新生命，让我们新生命我们也不敢哭啊，羞于哭啊，很窘迫啊，很不好意思，很丢面子，哭啊，这样不行。所以我盼望着弟兄在姐妹之前有大哭，有痛哭，有爆哭，让姐妹看了以后吓得都哭，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弟兄就有魅力了。所以一个弟兄应该进入这样的一种有魅力的阶段啊，千万不要认为弟兄哭是没有魅力的啊。所以我们下次我们希望啊，泽源姐的分享是可以怎么哭，听完这一讲啊，怎么哭，一个没有哭泣的弟兄，刚才我再说一遍，我嫁给一个不会哭的人，就好像把钱存给小周一样。所以以后你们再找对象，没有找了你们知道找那个感情我会哭的。好，所以恢复本能，恢复本能怎么恢复呢？我给大家几个小的窍门，小窍门，你们再去找其他的窍门，好不好？啊，再去找一下，这是生命的本能。第一点叫做音乐不可少，好的音乐会把你理由的、理性的、逻辑都给拿来，然后音乐就像泉水一样流通。我们说生命是一个意识流，音乐就会把这个流真正的给它开启出来。什么是逻辑？什么是概念呢？就是流当中的一些闸门啊。哎，这个流是这样讲，这么讲，这应该多少？这应该0.02个流量，那应该0.3个流量啊，这就给你分，最后一个一个都给你卡死。所以音乐出来呢，就把这个闸门全打开，哇，就出来了。所以没有音乐细胞的要培养，有音乐细胞的人呢，要陶醉音乐，真的很音乐。所以大家，我问一下大家，谁天性比较喜欢音乐？举一下手。 谢主，感谢。我发现阿轩怎么样？就是，所以就证明呢，啊，我们啊，陶明，你喜欢音乐吗？
你喜欢，
天性喜欢，不太喜欢。所以难怪天真会哭呢，因为天真他是一个流行乐曲的歌手，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感动。哎，音乐一来，那种感觉就来了啊。音乐，所以音乐可以陶造我们的情感世界。当这个情感世界陶造到一个程度，所以我们跟人沟通容易打开，我们跟圣灵沟通容易打开，我们接受圣乐，我们圣是敬拜的时候容易打开。这音乐不重要。第二的话呢，叫做情境很重要，情境。就是到一个特殊的环境很重要，有的时候叫良辰美景，有的时候叫花好月圆，有的就叫做花前月下等等的。总而言之，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啊，它会引起人的情感的共鸣。所以陆游有时候，杜甫有时候，这个叫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所以你会发现，它跟环境啊拉起钩来了。所以人很孤独、很想家的时候，当他看到一朵花孤独的，看到一个鸟在那儿孤鸣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引起共鸣，所以他的泪水一下就夺然而出。所以情境很重要。所以大家要想自己的感情世界更丰富，要到巴西地区，要到东海岸去，要到什么现在，要到麦里地区，要到最好的地方去，你感受神的那种琴弦的波动。你看我自己现在快五十岁了，我告诉你啊，我有的时候一周，蒋理可以给你作证，我都要想着跟蒋理说，哎呀，去海边吧，去海边，好像一个月不去一次就感觉很难过，因为到海边一下，一下子那个情感啊，就跟大自然有共振了，共振。所以大家要去啊，大家要去谈恋爱的弟兄姐妹要去啊，不要总是在那儿啊，一来教会一来小组啊，两个人在一起一来彩虹灵粮第二十二期我们都想，我听了以后我很震惊，弟兄姐妹在初恋时你查查很多。这一点要可以要学习学习啊，陶明啊啊，蜜月还要度两次啊，度一次啊，差一天我下次还要找回来，是这样的。你们有没有啊？谈恋爱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呢？有些人谈恋爱他是比较有准备的啊，他是动心了，所以在恋爱初期哇，每天都有一个惊喜，哇，那个姐妹陶醉其中。谈完恋爱以后会慢慢就呆板，哇，也没有眼泪了，也没有想起了，也没有震动了，到了婚姻就更可怕了啊。所以情境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再告诉大家，回忆加憧憬，回忆加憧憬。所以有一些情境不能牵动你，但是你要把你的思绪拉到以往，拉到以往最美好的时候，最感动的时候，或者最挣扎的时候，你要回顾那个时候啊，就把历史，就把时间压缩啊，压缩到永恒的点啊，就永恒和点就合在一起，这就是永恒的意思啊。永恒既是无限又是一点，这叫时间的永恒，叫 paradox of eternity， 就是永恒的矛盾律，就是它是一点又是无穷的一条线，就是你把回忆拿回来，然后把憧憬拿过来啊，这样把压缩到一点 moment，你就可能哭了。最后一点呢，就是切莫神观照。所以我用属灵的一点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你灵在某种情况下开放，在渴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的灵突然间浇灌下来，你就哭啊，那个哭那是很奇特，让你终生难忘的那种啊，那种感动，那种感动有的时候不是悲痛的感动啊，也不一定是喜乐感动，是莫名其妙的感动，这非常有。他有时看到让你看到耶稣有多好，有时让你看到你自己有多么缺陷，有时让你看到哇，这个救恩多么喜乐，有时看到你多么感动，那是很奇特的。有时看到你责任是多么重大，你没有尽到；有时看到啊，你以前做过的事发的一些短信啊，那是多么的啊，不会啊，多么不堪，所以你就哭了，哦，你哭了。就羡慕什么呢？所以属灵人原来还有第四点，若没有第四点啊，我们操练的也不错，那可能是个世俗人操练。如果有了第四点，我就告诉你，这个你这个操练就越来 越跟神有那么连接。所以我最后用这样的两节圣经啊，先知耶利米神所重用的一个人，先知以赛亚神重用，所以我们看到他都有很强烈的一种伤感的情节，所以他的哭表现非常非常严厉，所以就有一个耶利米哀歌。所以在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先知无愧被人称为叫做哭泣的先知、痛苦的先知啊、眼泪的先知，就是这样。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所看到了犹太人的悖逆，也看到了神重手压在犹太人身上，然后就痛苦，就为他的民族痛苦，也看到了神的心意。所以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对，所以他是神很重用的一个先知，也是历史上成就旧约当中一个很重要先知中的一位先知。所以这是哭泣的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告诉我们，原来神这么珍惜他的眼泪，原来人的眼泪在神面前蒙悦纳，以至于在圣经启示这本圣经当中竟有一篇耶利米的哀歌，就是哭泣的歌。所以哭泣的眼泪、忧伤的眼泪、痛苦的眼泪、代祷的眼泪，神却不轻看。接下来一点要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哭泣它不是一个为了哭泣而哭泣，那哭泣背后的本质，它的内在的真谛是什么呢？内在的真谛是实实在在的真诚，是实实在在的用心灵跟神交往。所以哭泣只不过是这个心灵表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外在的表现而已，它的内在的核心和真谛是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团体交往、跟神的交往、敬拜和侍奉都应该以真诚去做，就会蒙神纪念。那么给大家留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流泪？下面你上一次流泪什么时候？20年前、所以你要想一下，我们人流泪很简单，对不对？人每一次人任何刚硬的人都会流一次泪，什么呢？就是来世的时候流泪，从母腹吐出来的时候就流泪。如果孩子从母腹出来不流泪，这就是个怪物，他一定流泪。所以哭是人一出来就展现出神造人就给他自己和众人都能够看到经历到这样的本能，所以哭泣是很奇妙的。哭泣甚至比乐还深刻，就是哭泣所反映人情感的真诚、情感的力度，要比乐还要强烈。所以哭不要小瞧，所以人死的时候还有一哭，是很多人人死让他头清醒的时候，常常还有一哭。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生离死别，生和死之间，这个哭表现出人最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程度。第二个就是，我是否曾因别人的不幸而流泪？这一点反映出你的同情心，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情？所以我想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叫陈苏吗？陈什么？对，陈苏哈，陈旭对，陈旭前面。你从美国旧金山生活在信主，那么你信主以后有没有，或者你以前有没有因为同学呀、朋友的不幸分享，你有同情，注意把同情类型吗？我们慢慢的被圣灵的陶造编织成一体的话，我们会经历更深的这样的同情之类。然后第三点，我在祷告时有无流泪的经历？祷告读经时、默想时有没有流泪的经历？这个你有吗？有啊。好，你们小组以后分享去。 然后接着一点，我是否因圣灵感动而流过泪，有没有一些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超然的圣灵感动的流泪。你看这些泪嘛，我就 pass 过一种泪啊，就是有一些自怜的流泪，自怜的流泪我说也是可以的，也是好的，毕竟在你看到你还有这种人性上的最基本的本能。但是你会发现眼泪越深越深越深，到一个程度与神相交的泪啊，这是一个神儿女性情，神儿女生命品质当中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最后跟大家分享两个经节，诗篇五十六篇这样说，他说我几岁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然后最后这段非常有意思，他用一个反问句跟神，用祈祷的口语，用反问的口语跟神说，他说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他的答案是很明显的，他相信已经都记在神的册子上，也就是说神不轻看他儿女的每一眼泪。这个眼泪可能是痛悔的眼泪，可能是渴慕的眼泪，可能是跟神真正的挣扎要交锋的眼泪。最后一句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一百二十六，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这一次再次警醒我自己，就是我们的施工如果没有付上眼泪，我们的施工的效果不可能很大。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小组比较冷，小组比较理性，小组呱呱呱不停的啊讲一些知识的话，会出现的一些停滞的状态。好，我们起立，每个弟兄姊妹都起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为着今天我们生命的本能，我们跟神心照恢复以后的本能，那就是流泪。我们生命情急到一个程度，反映我们感情世界真诚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基本的本能，我们叫求神恢复，我们要恢复，我们不要羞怯，我们要在弟兄姐妹面前都能坦然的真正流出同情之泪、渴慕之泪、悔改之泪，也为了神流出感恩之泪和喜乐之泪。我们为着自己祷告，我们开诚祷告。